使徒行传二十四章。第一节读到第九节，一节到九节。
过了五天，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贴土罗下来，向巡抚控告保罗。保罗被提了来，贴土罗就告他说：腓力斯大人，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，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，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，唯恐多说，你嫌烦絮，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，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，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，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，我们把他捉住了。
有苦卷，
有苦卷在此，有要按我们的律法审问。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，甚是强横，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，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，你自己纠问他，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。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，事情诚然是这样。
我们读完了二十三章，二十三章是最后告诉我们，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有四十个人起了誓，要把他杀掉，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，他们有这个能力，因为耶路撒冷都是受摩西律法的那些犹太人，他们要除掉保罗，所以耶路撒冷的千夫长他就看见这件事情，他就把保罗救出来，然后就送到巡抚这里。巡抚是在哪里呢？是在该撒利亚。现在保罗就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就离开了耶路撒冷的犹太人，受摩西律法的犹太人，他们的迫害或者要暗杀他。现在到了该撒利亚，有兵丁的保护，又是巡抚，管理犹太人的巡抚，住在这里，所以他比较安全嘛。这就是我们相信这有神的恩典。因为主耶稣曾经向保罗说过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所以保罗有主的话，他里面也就放心了。那么二十四章就接到二十三章的，就是过了五天，保罗到了该撒利亚了，过了五天了，大祭司亚拿尼亚，这是犹太人的大祭司，同几个长老，也是管理犹太人的，在耶路撒冷都有权柄的，和一个辩士铁土罗，辩士从我们现在来看，那就是相当于一个律师了，好吧？他们就来向巡抚控告保罗，现在他们没有办法杀他了。本来是要把他在耶路撒冷杀掉保罗，现在不能够杀了，只有来控告他了。那么控告他的时候，第二节保罗被提了来，铁土罗就告他说，腓力斯大人，我们因你得以享太平，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见解先见得以更正了，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激不尽。这个铁土罗是现代化叫律师了，就代表了大祭司，代表了长老，代表他们控告保罗。首先他在这里是感谢巡抚， 因为巡抚是罗马皇帝派来管理犹太人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感谢他，而且他们的儿子觉得说，这一国的敌病因着你的见先见得以根正了，这一国那就是知道犹太人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看看当时的这些犹太人，是摩西律法的犹太人，他们是把统治他们的这些罗马的这些都看为这个政治的权柄，政治的权柄，而且他们很把他们抬得很高。你看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，我们现在读19章，我们现在15节吧，我们来读。读到16节，
他们喊着说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说，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？祭司长回答说，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。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。
所以当时的守摩西律法的犹太人，他们没有把神作为王，而是把罗马人作为王了，好不好？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。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，就是犹太人他们的信仰已经和政治结合了，和政治结合，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。现在我们来看，我们现在在地上有几个基督徒的团体，一个就是天主教，天主教是完全和政治结合了，天主教自己有领地，天主教自己有国家，好不好？所以他们还有教皇，好不好？皇帝们，对不对？天主教，而且天主教他们还有自己的行政的管理，好不好？他们还有军队，这是和政治结合，这是错误的。我们不能和政治结合。那么现在除了天主教还有牧师制度，你们可能不清楚，现在牧师制度在有些国家，这些牧师制度的信仰已经和政治结合了。比方在中国大陆就有个三自革新会，好不好？你要当牧师，三自革新会要管理你，你讲什么道，三自革新会要批准，好吧？这个都是跟政治结合了，这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。所以现在一定不能和政治结合，这是要非常小心。另外一个，就是他们来告保罗，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24章第5节，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 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，这是第一个罪状，鼓动普天下犹太人生乱。他怎么来鼓动犹太人生乱呢？好不好？好，那么这里就是说，因为他是传扬神的儿子主耶稣，所以他就让大家不要守摩西律法啊，不要他们守摩西律法。那么不守摩西律法，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使徒行传的21章。我们从19节读到22节。
保罗问了他们安，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出了。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，对保罗说，兄台，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，并且都为律法热心。他们听见人说，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，对他们说，不要给孩子行割礼，也不要遵行条规。众人必听见你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所以保罗是不要他们行割礼，割礼是摩西的律法，不要守条规，条规就是摩西律法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是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救出来。好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加拉太书。我们请来读第4章。4节读到第5节，
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
好了，保罗所传扬的是主耶稣是生在律法以下，为什么生在律法以下？就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就是不要再守摩西律法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没有守摩西律法，你看啊，安息日他可以医病人，可以做善事，对不对？不守安息日，如果守安息日，什么事都不可以做。一个妇人犯了淫乱的罪，按照摩西律法应该用石头打死。主耶稣说，我不定你的罪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在他们是在律法以下，主耶稣要救赎他们。因此主耶稣是来救赎这些律法以下的人。犹太人当时是守摩西律法的，主耶稣要把他们救出来，就是要他们不要再受摩西律法的辖制啊。所以保罗就做这一件事情。那么这个从犹太人来看啊，保罗做这些事情是使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。为什么叫做生乱呢？都不守摩西律法了，那我这些大祭司做什么呢？好不好？好， 那么我们这些长老怎么来管理你们呢？因为按照摩西律法要管理你们了，所以主耶稣他来是救赎，因此保罗也按照主耶稣的救赎也要这些人不守摩西律法，我们不守摩西律法，不守那些条规，这是保罗做的。他们就看到他是犹太人生乱了，都不守摩西律法了。保罗的工作是教人信神的儿子主耶稣，信了他以后就有生命了，神的生命了。守摩西律法是靠着自己的能力，信了主耶稣是有神的生命在里面，有圣灵住进来，好，圣灵就给我们的能力了，神的生命就给我们神的性情了，好不好？不需要你去守摩西律法，圣灵在一切事情上指教我们，这就是这个保罗他说圣灵要他做的事情。下面还有一个就是使徒行传的24章，说保罗是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。教党这一个字，教党这个字有的时候译成教门，或者译成异端。你看我们来看看啊，使徒行传5章17节，我们来读一读这一节好了，我要读17节18节，好不好？
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，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，都起来满心记恨，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。
好了，犹太人中间在当时有法利赛人，有撒都该人，撒都该人是不相信有天使的，有鬼魂的，所以他们就把它叫做一种，撒都该人是一种教门，这个教门就是刚刚我们读的教堂，是一个字原文，24章翻成教堂，这里翻成教门。另外有的地方也翻译成异端，你看看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5章，加拉太书第5章20节，或者我们从19节读到21节吧，好吧。
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
这里的19节，情欲两个字应该是肉体，肉体的事情里面就有一个叫做异端。异端呢，这里就是说是教党或者教门，好不好？就是说你没有按照圣经的话去走，那就是异端，按照圣经就不是异端了。好了，拿撒勒教党，拿撒勒是主耶稣这个他的家乡了，好不好？他出生在伯利恒，但是长在拿撒勒，所以他们就把当时神的儿子主耶稣是做成一个拿撒勒教堂，也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 都属于拿撒勒教堂，那就属于耶稣嘛。啊，他们是这样来看的。这里就有一个很清楚的问题了，就是刚刚我们读了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五章，那里说是神的儿到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怎么样救出来。所以这个不是拿撒勒教堂了，好不好？这是神的儿子了。保罗在早期年轻的时候，他也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不相信。那么以后他怎么能够相信神的儿子，耶稣神的儿子呢？连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，他还在他的旁边，他是个少年，看守那些打死他人的衣服，他不相信。而且以后他奉了祭司大祭司的命令，还去抓基督徒，杀基督徒，定他们的死罪，逼迫他们说毁谤主耶稣的话。保罗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做的，但是他怎么能够改变呢？那就是在大马士的路上他遇见了主了，遇见了主，而且说话的主耶稣告诉我，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这下把他改变了啊。因此保罗在没有遇见主耶稣以前，他是反对的，他绝对不会成为主耶稣的门徒。他遇见主耶稣以后，他改变了，改变他相信一件什么事情呢？他相信这个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。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呢？啊，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就写了，我们来读读这个罗马书的第一章。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都到第四节，三节到四节，
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
他原来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但是在大马士的路上他碰见了主耶稣的光照了，而且跟他亲自说话，他相信这一位从死里复活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，现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他一定肯定了他就是神的儿子。因为他如果不是神的儿子，他不能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写罗马书的他是说应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什么，所以说是神的儿子。那么今天我们一样的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一样的，你怎么能够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？那你必须像保罗一样的，你遇见了主耶稣，你遇见主耶稣。也就是说，你向主的祷告，主就照他的话应允你了，你这个人就改变了。啊，这个就是约翰福音，我们来读一读十四章。十三节，好，我们先读十三节到十四节。
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
好了， 这是主耶稣告诉门徒的，奉我的名，那原文不是奉我的名，是在我的名里面祷告。今天我们都是在主的名里面祷告，你在主的名里面祷告，主就告诉我们他就要成就。你向父祷告，父也要成就，因为我们现在的祷告，一个向父祷告，一个向主祷告。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向圣灵祷告，你向父祷告是在主的名里面祷告，他的名是为什么向他的名祷告？对，因为他的名是至高的名了。我们看看主的名，请我们来读读腓立比书。腓立比书，请我们来读第二章。第六节，我们读到十一节，六节到十一节。
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
所以主耶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好不好？就是耶稣这两个字，现在就给原来的不同了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的名那就是至高的，超乎了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就是他的名字。所以今天我们是在这个名里面聚会，我们在这个名里面祷告，我们在这个名里面和这个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交通，都在这个名里面，不能离开这个名。虽然我们今天用这个房子，不是这个房子好，乃是指主的名在这里，这是最重要。所以因着主的名，主就会管理这一切，好不好？主的权柄就管理这一切。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神已将万有交给主了。万有啊，万有就是你的家主管理了，你的孩子主管理了，你的工作主管理了，你的婚姻主管理了，一切都在主的管理。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？你相信你在他的名里面祷告，他就听了。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个主的名是这样的宝贵。好，那我们来读再读一点圣经吧。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第一节到三节。
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
你看，主耶稣知道，因为他已经十字架了，父已将什么万有交在他的手里。万有 就是一切所有都在主的手里，好不好？今天文语流行在主的手里，主要管理，好不好？你是身体不好，你生病，主要管理；我们的聚会，主要管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吧，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。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三节，或者读到第四节，好吧，一节到四节。
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
好了，你看第三节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什么？万有。他不但管理万有，交在他的手里，他还托住万有。你要不要他托住你啊？你要，你就在他的名里面向他祷告，他就听了。啊，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经历，好不好？啊，一定是在主的名里面祷告。为什么向他祷告呢？因为他是神的儿子。怎么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呢？因从死里复活，用大权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没有一个人死了复活了吗？但是他复活，怎么知道他复活？他的名今天就在我们中间，你奉他的名祷告，在他的名里面聚会，都是靠他。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读二十四章，这些犹太人来控告保罗，有一个罪名，就是拿撒勒教堂。拿撒勒教堂，那就是传扬主耶稣。传扬主耶稣是对的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。啊，这个不是一般的教堂嘛，好吧？啊，这个就很重要了。啊，因此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。今天一个传道人，他所讲的东西不是在主的名里面，没有圣经的根据，你就要打一个问号了，你千万不要跟着他走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我们做的一切一定是走非他体非道路，那就是所有圣经里主的话我们都按照主的话去遵守主的话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个人就是爱我。我们一定是遵守他的命令，从我们个人做起，然后全所有跟我们一起追求的清心祷告主的人，我们一起来追求。所以我们就要分辨，今天有的人所讲的东西不是从圣经来的，比方说牧师制度，很多东西都是神学来的，它不是从牧师来的，好吧？啊，比方说圣经里从来没有规定一个基督徒受浸一定要牧师来受浸，没有这个规定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今天在牧师制度那里一定是规定这个必须牧师来受浸，这是没有的。还有圣餐必须牧师来带领，牧师不带领那就不行了，这都没有圣经的根据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我们一定是根据圣经，这个是很重要。保罗最后一个罪，那就是说圣殿也想污秽。以色列人是很高举他们的圣殿， 因为摩西律法上所规定了圣殿是圣洁的，外邦人不能进圣殿，但是他们就说保罗把外邦人带进了圣殿去，这就错了。保罗没有想污秽你的圣殿，好不好？你要守摩西律法你就守，但是呢，保罗不是说我要把圣殿拿来污秽，没有这个。人家诬告主耶稣的时候是说，他三日内要把神殿撤毁，好不好？主耶稣没有说这句话，主耶稣说他要撤毁这个殿，是指他的身体来讲的，不是说他要把圣殿撤毁了。这个都是犹太人的诬告，都是不存在的，好不好？因此今天我们只能交通在这里，就是在这里啊，对保罗的罪状，最后他们就定他是一个瘟疫，好不好？瘟疫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会传染很多人，感染很多人，那就是很多人会接受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们认为这个就叫瘟疫，这是错的，好不好？保罗是把生命带给人，好不好？保罗是说人守摩西律法得不到生命，好不好？守摩西律法不能够称义，你必须是相信主耶稣。这个我们再请大家最后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加拉太书。好，我们来读第三章。21节，我们读到22节，21节读到22节。
这样，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
摩西律法不能叫人得生命，好不好？摩西律法只是叫人用行为来遵守，不能给人生命。所以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只有相信主耶稣才能够得永生。所以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能够争在神面前称义。好，那么这个我们再读一读这个第三章，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九节，我们读到第十二节，九节到十二节。
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实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，因为经上说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律法原不信，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。
是摩西律法就是靠行为，不是因信称义。我们信耶稣是因信称义，你信了他以后你怎么能够称义啊？你的罪他就神就赦免了，因为他担当了这罪在十字架上，而且你一信他就得到了永生， 就有圣灵住进来了，好不好？你就是神的儿子，所以就完全不同了，好不好？神就能把我们整个人改变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因此这个拿撒勒教党是错误的这个说法，好不好？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这是一点都不错的。所以保罗他所看见的这一切，他必然要把它传扬出来。那今天我们一样的，主耶稣要我们为他做见证，我们也要把这些见证做出来。那也就是说，他是我们信的这一位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是在他的名里面聚会，我们因着他的名，我们无论向父求什么，父都会赐给我们。我们因他的名向主耶稣求什么，主耶稣也会赐给我们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。我想我今天就先交通到这里，看看有什么需要讲交通的问题没有？好，如果没有，我们请徐立勇做一个结束祷告，好不好？